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，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主持人杨谦。今天江平安牧师要带大家从申命记第18章15到19节的经文来领会一个重要的预言，耶和华要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。神借着摩西宣告的这个应许，预言了主耶稣要来到人间做领袖做先知，因为神把一切的权柄全都交在了耶稣基督的手中。摩西作为基督的预表，他所做的与基督所做的有类似的地方，特别是在表达神的心意这方面。神说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同时经文中也明确了百姓的职责，所有百姓都有义务绝对顺服先知的话语。申命记是再一次重复神命令的一卷书，今天的基督徒仍然需要认真领会。在接下来的善牧良言节目中，就让我们跟随江平安牧师一起来学习敬畏神，顺服神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和大家来看旧约圣经《申命记》里边的一段话，出在《申命记》第18章15到19节。经文是这样的：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，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，他们所说的是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追讨谁的罪。刚才读的这段话是出自申命记，申命记又可以说是再一次重复神命令的一卷书，它在摩西五经里面处在最后的位置。时间上面呢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有了40年的时间，这个时候他们被带到以色列东边的摩押山上，在那座山上神让摩西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全境，他嘱咐摩西要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人出于神的启示，从他来的诫命法则，各种各样在细节上面如何崇拜，如何来在神面前敬拜的许多的细节，让以色列人知道如何来敬畏神。所以这卷书呢，可以说是第二次重申神的命令，因此我们中文翻成申命记。申命记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呢，从1章到4章是对历史的回顾，写了以色列人如何离开埃及，然后一站一站一直走到最后，在以色列地东面摩押那个境内里面一座高山叫做尼波山，去看整个的以色列全境。那第二部分呢，是从第5章1至到26章是律法的重申， 也就是生命记的重点部分，把神在差不多38年之前给以色列人已经宣告过的律法，包括很多的细节，旧约圣经里边有的地方把它叫做法则、法度，或者是诫命，或者呢把它叫做各种各样的规定，都再次的重申。到了第三部分，就是27章到30章的内容呢，是祝福和咒诅的一个对照。那里讲到，如果你遵行神的命令，照着神自己的本意，他就会将各样的祝福赐下来。但如果相反，离弃神，去拜各样的偶像，去敬奉各样的假神，最后带来的呢，会是咒诅。那其用意就是劝勉以色列人学习敬畏神、顺服神。那最后的部分，31章到34章，是摩西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摩西之歌》。这里边有对整个以色列这一个群体的祝福，最后也描述了摩西怎么完成他的使命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，它是出自18章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部分。刚才我们说第5章一直到26章是讲律法的，但是这一段的内容也不是单单讲律法，它有些部分是有一种预言在里面的。也就是说，他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并且也非常明确的将这个预言直接指向我们今天所信靠的耶稣基督。虽然摩西的时代离开耶稣的时代大概差不多有1500年之久，摩西那个时代是公元前大概1500年，耶稣呢是公元后出现的，虽然没有公元的零年，但他这是在公元之后，因为公元是以主耶稣来划分的，在耶稣之前，我们叫做 BC before Christ， 在耶稣之前，在耶稣之后我们叫 AD， 就是 after dominion， 是耶稣掌权之后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。摩西的日子开始预言耶稣，那最最清楚的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18章里面第15节到第19节的内容。而这一段的预言，它指向的是说耶稣是一位领袖，也是一位先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你从圣经里面的话就说，将来神要在你们的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用摩西的话来说就是像我和摩西一样。那从后面到18节的时候再一次的强调神的话，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你，像摩西。所以这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，摩西本身就是先知。先知是要传达神的话的，所以先知的一个特点就是神会把他的话传达给他，然后让这位先知再把神的话传达给神的百姓，这就是先知的一个最基本的意义所在。我们今天人讲到先知啊，都会想到先知嘛，就是先知道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他会说预言。当然这也是先知他的这样一个职分的特点之一，先知会说预言，但是先知重要的是传达神的话。那摩西呢，在他整个服事中间是担当这两方面的职责的，他传讲了神的话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摩西五经。这里边有律法，有法度，这里边有很多敬拜的细节，这里边有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一些基本原则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摩西 也说预言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预言的一部分，他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来向我，这个就是预言了。而这个预言指向的时间长度特别久，一直到耶稣的时代，刚才说了有1500年之久。那我们就来看摩西所指向的这位先知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下来的。在申命记我们就看18章，就发现了18章里面指出说，以色列人要面临一个挑战，你们要进到一个你们以前完全没有进入过的地方，而那里的人呢跟你们不一样。在18章9到12节这样说，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，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去行。后面讲到一些具体的，他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。使儿女惊火就是用孩子献活人祭，还有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兆的，那就是一些教鬼的一些做法，算命啊，观各样的天象啊，或者是观各样的兆头啊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圣经说用法术、行邪术、用迷术、教鬼、行巫术、过阴，那所有这些内容是指这里的国民他们在教各种各样的鬼。虽然在他们自己看这是他们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神，有很多都被称为是巴利，巴利就是主的意思，他们称这些假神为主，也有亚斯拉，好像是一种女性的神，管生育的。而在他们拜这些假神的过程中间，往往对巴利来说，他们就会献活人祭，把小孩子惊火，就是把他们献在偶像那里，作为一个燔祭。而对那些亚斯拉之类所谓生育的神呢，他们就会在这样的神面前行很多奸淫的事情，而且是群体在那个地方如此去行。所以圣经说因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。神要将那地的人赶出去，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不理解的事情。为什么神好像特别眷顾以色列这一族，把当地人全部赶出去呢？圣经在这里做了交代，就是因为那地的人行了在神眼中看为憎恶的事情，交鬼，行奸淫的事情，行这些没有人性的事情，所以神说他们要被赶出去。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对这个新的群体，在他们进入他们将要去得为业的、得为基业的这块地上，神的要求是你要在耶和华神面前做完全人。当这个完全人并不是说他们行为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、没有任何的错误，甚至说没有任何的罪恶，而是说他们做一个依靠神的人，做一个靠着神的恩典像神那样完全的人。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说做完全人，是以神作为标准、作为榜样、作为一个应当去学习、应当去追求的一个样板。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做完全人，因为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，他们都听信观兆的、占卜的，都听信那些教鬼的。而后面一句话强调在14节，至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在摩西律法里边严严地告知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以跟着去信其他的神。这一点在我们今天所说的 基督信仰里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点。圣经有一个词叫做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并不是说就马上变得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圣这个词英文翻成 holy， 它强调的是神的同在。就好像耶路撒冷后来被称为圣城，所罗门盖的那座殿被称为圣殿，整个耶稣在过的地方今天被称为圣地，甚至我们这些基督徒被称为是圣徒，都是一样的意思，是有神的同在，神在那里，那个地方就称为圣地。分别为圣，就是你从万民中被分出来，单单归于神，同时也单单信靠这位独一的神，没有任何的掺杂，不是一边信靠独一的真神耶和华，一边又去信靠那些巴利啊、亚士拉，或者是今天人们所信的各种各样的神，像中国人就信一会儿是太上老君啊，一会儿呢又信观音菩萨呀，一会儿又信这个那个，甚至有些宗教把孙悟空啊、猪八戒啊都当作神来拜，把那些伟人、把那些明星也把他神化。圣经说不可以，分别为圣就是信靠独一的神。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了，那个地方被称为是应许之地，也称为是流奶与蜜之地，非常非常好，足够他们可以在那里安居立业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摩西要完成他的使命，摩西不再进入迦南地了，不再带着以色列人了，那就出现了这样的预言。这个预言虽然不是马上成就在摩西的时代，但是却指向遥远。十五节里说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这一位先知在耶稣的时代已经很清楚的指向了主耶稣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摩西是耶稣的预表，是因为圣经说将来有一位先知出来是像摩西的。摩西是神的代言人，摩西同时又是整个民族的领袖带领者。他说有一位先知要像他，这句话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记住了，他们一直在等候这样一位先知的出现。记得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人问过他，你是那先知吗？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，门徒也说，众人说你就是那先知。这个那先知指的就是摩西曾经预言的那一位先知。当然耶稣没有否认，但是更高的一点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他希望门徒对他有一个更高一层的认识。一方面他就是那位先知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完美的答案。而彼得当时的回答就是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基督是以色列人其后从先知的预言中间一直被提说的那一位，是神的受膏者，是将来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位。当然他们知道的以色列只是非常狭隘的一个民族，而从摩西开始预言指向的那一位先知，他不仅仅是拯救者，他更是神的儿子自己，他更是神自己。而这位先知的出现，圣经非常清楚说，上帝宣告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就是像摩西。 他说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。这位先知要把所有一切从神来的话都传给人，这是这一位先知的使命，也是这一位先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之一。主耶稣来不仅仅是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他也把神的话带给我们。就像在马太福音最后的地方，耶稣非常清楚地将一个我们叫做大使命的一个责任，或者说一种负担，传给了他的门徒。他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接着后面他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耶稣把所有从神那里得到的话都传给了他的门徒，传给了他的百姓，要他们来遵守。这就是摩西指向的那一位先知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一个先知？在摩西当时的时代，当时很多人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疑问，如果这样的先知出现，我怎么能够分辨出来呢？那在生命记十八章接下来的话也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分辨的方法。首先呢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擅自的奉神的名说话，或者说标榜他就是先知的。圣经说，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这样子就不是先知。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出现很多自称为先知的人，说神没有吩咐他的话，或者呢让人去敬奉别的神，不管你拜的神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错，比如有人让众人去拜玛利亚，让人去拜众使徒啊，让人去拜另外一个耶稣啊，等等等等。圣经说这样的先知要致死，而且圣经说，那么耶和华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在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，先知如果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如果说的不成就也没有效业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了。就是他说的预言到底应验不应验。真先知说的话一定应验，就是因为如此大家认出这一位是真的先知。主耶稣当然是真的先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应验了。他有时候用着旧约圣经来指向自己，他有时候自己明确地说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特别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，每一样都应验了。他预言自己要被犹太人离弃，他预言自己甚至要被天父离弃，他知道自己要被挂在木头上，他所说的所有的预言都是真的。特别是他不仅仅说预言，不仅仅他知道自己说的是真的，他也甘愿来顺服天父所定义的一切，让所有这一切在他自己的身上成全。这是耶稣这一位先知所说的所做的。他和摩西一样，他是一位领袖，今天他成为教会的元首。今天他和摩西一样仍然是一位先知，因为他的话通过使徒的教导，透过圣经还在对我们说，还在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怎样才能过一种神所喜悦的生活，怎样才能照着真理去敬拜他。就像 耶稣自己所说的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诚实和心灵拜他。这里的诚实指的就是照着真理来敬拜，而心灵应该是在他自己的灵里来敬拜。主耶稣是神所立的那一位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是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先知。摩西的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，是让我们去听他的，不是仅仅耳朵听了，而是听了就遵行了。遵行神的话往往是要付代价的，耶稣他自己遵行神的话，他付了极大的代价。他今天呼召我们，他愿意我们来跟随他，愿意我们来听从他，也愿意我们能够来效法他的样式，像他一样听了神的话就去行，像他一样遵行神的话，愿意付一些代价，克服我们心里所不愿意的，放弃我们不愿意放弃的，背上我们不愿意背负的，去学着耶稣的样式，进入神带领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全新的环境，全新的时代，全新的挑战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耶稣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遵行你的话，也借着耶稣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付代价。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一直前行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就此